感谢主，我们今天来讲侍奉的榜样啊，第二个，保罗。昨天我们提到侍奉的榜样，施洗约翰给我们留下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侍奉的精神啊。那今天我们就来谈保罗。保罗他对哥林多教会的信徒有许多的教导，他也在侍奉上留下许多的榜样。那我们单就他写信给哥林多教会，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的一段话，我们大家一起来思想啊。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呢，领受的恩赐没有一样不给予其他教会的，他们各方面都非常的富足，人才济济，所以他们要在圣工上的发挥应该是大有可为。但是在保罗的观念中，有些教会是没有人才，没有人才是问题，但是哥林多教会人才是问题，人才很多，但是人才是问题。所以他要教导以哥林多教会的信徒来导正他们一些在侍奉上啊，还有一些需要改进的地方。那就是我们常常在讲，我们都希望神与我们同工啊，但是保罗说我们是与神同工。那到底神与我们同工还是我们与神同工？请看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哥林多前书第三章，我们从第六节来看啊。哥林多前书三章六节，我们看到第九节啊。新约圣经231页，哥林多前书三章六节到九节，保罗说：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栽种的和浇灌的都是一样，但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保罗跟其他的使徒一起来说话啊，他率着其他的使徒来说啊。这里特别提到一个亚波罗，亚波罗很能够讲解圣经。那保罗他的恩赐是栽种，所以栽种以后呢，由亚波罗很能讲解圣经来浇灌牧羊，但是保罗说是神让他生长啊。所以他在纠正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不要把工人看得过高，也不要把工人跟工人拿来做比较，因为呢，所有的工人都是与神同工。所以保罗跟亚波罗不过是神的工人，都一起来跟神做工，是做神的工，是神拣选了也邀请这些人，使他们有机会来与神同工。我们说求神与我们同工并没有什么错，但是当我们把这两个词放在一起再来斟酌思考的时候，我们会不禁然地发觉好像我们与神同工应该会更合乎我们原来的想法，更合乎圣经的想法，更合乎保罗他的观念。那首先第一个啊，我们从我们与神同工来学习的，就是这是主耶稣拣选我们给我们机会啊， 我们与神同工，不是我们来选择神，不是我们拣选主耶稣，是主耶稣拣选我们，是主耶稣他验证我们，而且他邀请我们跟他一起做工。我们再来看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啊，我们前天有看过第九节第十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九节九十节，保罗说，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称为使徒，因为我从前逼迫神的教会，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并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徒然的，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从头到尾保罗都是在强调神的恩典。那这个地方不是说使徒可以来比大比小，也不是使徒有排行榜，大家来排一排谁居首啊，谁敬陪末座。但是保罗他自己觉得他是使徒中最小的。为什么？因为当其他的使徒都为神工作，跟主来同工的时候呢，受了很多逼迫的那个时刻呢，保罗他正是加害者。那些使徒都在受苦，保罗是一个加害者，所以他觉得他如今竟然呢、从一个逼迫神教会的人成为为教会被逼迫的人，所以他觉得这个是非常难得，是值得珍惜的，因为他不配。所以这个不配就让我们会珍惜，这个不配就会让我们谦卑，这个不配就会让我们把握机会。所以我们今天可以与神同工，其实不是我们有智慧，不是我们本身具有什么样的好条件，不是我们比其他人更有资格，我们反而应该要像保罗一样，我们根本是不配的。假若要用条件来看的话，难道我们的条件会优于其他人吗？如果是保罗，其实我们可以知道他的条件是优于其他人的。那些首先被主耶稣拣选的使徒啊，渔夫出身的那几位，他们不过是这个小学无学的小民，就是接受了最基本的律法教育，再没有其他属世的啊更严谨的教育。但保罗啊，他受教于当时候最有名的加玛列，他本身出生于啊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并且是在犹太教最啊有名望的法利赛教派中各中的翘楚，是当中的佼佼者。他也承认他比他的同辈都更有长进，加上呢他具有罗马的国籍，所以从政治、从宗教、从出身、从学问、从受教的门派，他将来的发展应该是不可限量。可是他一直觉得他逼迫神的教会，神并不是看其他的条件，不是这个属世的光环跟条件。所以我们今天在做神的工作，从属灵的角度来看，天国的君王、万王之王、宇宙的主宰，如今邀请我们跟他一起做工。如果今天嘉义市的市长到我们教会来，他说要从这个当中选几个人进到市政府去工作，给他优渥的待遇，而且呢天天都跟随着市长进进出出，哇，你看看市长的光环也会在我们的头上。当然这个是属世的观念，那我们把它放在属灵的层面来看，我们的神更高于任何的世界的政治的首长。所以我们要珍惜，我们要觉得这是非常难得的机会，我们要更加谦卑的 来持守这个职分，我们好好的来与这一位宇宙的主宰来同工。这是第一个概念。第二个概念啊，我们与神同工，就是神在做工，神在做工。我们不要想说哦，我们与神同工就是我们在做工，可是圣经给我们的观念不是这样。我们与神同工，我们不过是尽了一个仆人的本分，但是真正的工作的果效，真正在做工的，从头到尾都一切是在神的手中。我们要从三个方向来看啊，第一个方向就是神在人的心里动工。我们看腓立比书第一章，腓立比书第一章，腓立比书一章五节六节，腓立比教会是让保罗一思想起来就会感谢的一间教会，因为他们的表现非常的好。我们看第五节，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第六节，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腓立比教会的信徒非常同心的来兴旺福音。保罗说，这是因为神在你们心里动工。那既然神在你们的心里起了个手，开始动工，他一定会成全这个工作。所以感谢主啊，我们今天能够为主做工，实在我们也是被神感动，神的灵在我们心里开始做工，感动我们，所以我们愿意来奉献，我们愿意用仆人的身份让我们的主人得到更高的荣耀。我们再看二章十三节，腓立比书二章十三节，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跟刚刚第一节的五第一章的五节六节意思是一样的啊。今天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晓得能够立志行事，虽然我们曾经立志，但是如果靠着我们自己的志向，其实我们不能走很远，因为这个困难很多。我们还是需要支取从神来的力量，我们必须要让神在我们心里动工，那这样子呢，我们才可长可久，我们才能够踏出神所喜悦的脚步，我们才能够真正确保我们走在神的路上。所以为了成全神的美意呢，我们就要让神在我们心里做工，而不是我想要做什么工，我立志要做什么工，立志由得人，可是像保罗说的，他常常行出来由不得他自己。因此呢，美善的工作是属于神的，也是神在我们心里动工。那我们怎么样让神在我们心里做工呢？我们要做工以前，先让神在我们心里做工。那我们要常常读圣经，每一次读圣经我们都会有不同的感动。尤其我们读到保罗的书信啊，我们会看到他出生入死，他几乎死去好多次，但是他打死不退。为什么保罗这样的心智？他一直确认他能够不断的持续的做工，都是因为主耶稣已经先在他心里做工了。所以当一个人如果他心里被主耶稣做工，他可长可久，打死不退，遇到困难他也会坚持不懈，所以他能够体会很多，他可以啊看见神荣耀的作为。那我们常常读圣经，我们心里就有力量。我们要常常来参加聚会啊，聚会的时候领讲道者他也会鼓励我们，有一些见证，有他啊这个研经的心得，无非都是要鼓励我们更加的爱主。那当然我们更应该要安静的跪在主面前来祷告，祷告要求主耶稣来感动我们，求主耶稣让我们前面的路呢能够得到他的带领啊。如果是这样，我们还没有做工以前，已经先让主耶稣在我们心里做工了。 那第二个神在做工的意思呢，就是说工作的成效是出于神，所以我们没有可夸口的。从开始在心里动了工，以至于这个工作能够有成效，都是出于神。所以我们不要居功，我们不要把这个光环往自己的身上揽，我们要常常去想工作有成效真的是出于神。我们再回来看刚刚看过的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六节，工作的成效是出于神啊。第六节保罗说，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哎，保罗说啊，他很努力的栽种，主耶稣拣选他成为外邦人的使徒，的确给他这种非常明显的恩赐。他传福音的路线一直往外邦，而且大有斩获啊，他的足迹遍满了地中海沿岸的这个地区这些国家啊，所以到今天有很多人缅怀使徒的美好脚迹，也去走了几趟保罗的行踪。那你看看他当时候交通也很不方便，可是他的足迹就最远就到达了现在的西班牙，很远的地方，那是当时候的观念中的地级啊。感谢主了，我们现在福音真的传到地级，南非可以说是地级，阿根廷也是地级，因为在往南都是到南极洲了。那往北最远啊，我们在俄罗斯莫斯科有我们的教会，那最靠近北极圈的在加拿大的埃蒙顿，那么更靠近北极圈的纬度最高的，我们全真耶稣教会的会堂纬度最高的啊，是在英国的这个最北边的奥卢井教会，它是北纬57.5度，哦，很高啊，很高的纬度。那这些几乎都已经触及到了这个极圈了，我们的福音也真的传到很远的地方啊。小弟昨天也有见证啊，我们的感谢主啊，在疫情间我们的福音还是如同在空中飞行的天使继续的飞行，虽然夜间的瘟疫、午间灭人的病毒也是日以继月的奔跑，但我们福音并不被捆绑啊。这个疫情前疫情后我们又多加了6个国家，感谢主，连那个我们觉得非常困难的那个孟加拉呢，也现在也有我们的教会了啊，也有几十个当地的信徒啊，在最近受洗啊，受圣灵啊，感谢主，因为他们在网站看到的，所以这个网络网站的工作呢，这是无眼佛界，没有不分时间国度跟境界，他继续在那个地方传播，因为他们看到了5大教义10大信条，所以就跟我们联系啊，感谢主啊。那我们现在来看的就是说，保罗啊，他做了外邦人的使徒，他很有恩赐，那主耶稣给他栽种的恩赐也跟保罗哈，也为保罗来做带领工作，所以他做了很多的工作。那另外一个有特别另外的恩赐的亚波罗，他也能够接着来浇灌，所以一呼一应啊，能够接续来做这种栽培的工作呢，那这个当中是神叫他生长，所以神不但在这些人的心里开始动工，也在福音的事上来做工，使得福音的种子被栽种下去的时候，被浇灌的时候呢，却能够有生命来生长啊。所以最重要的是在那叫他生长的神，所以保罗他就讲了在乎那叫他生长的神，就说最后能够成就是在于神的工作。那既然是这样，我们是与神同工，神要负完全的责任。所以有时候我们可以跟主耶稣撒撒娇啊，主耶稣啊，你叫我与你同工，那我跟你讲哦，我最多就是拼到这里哦， 我再下去我可没气力了，哦，我只能够操场跑三圈了，我现在跑两圈半了，那现在呢，接着说你要拖着我走了，可以啊，赖给主耶稣啊，因为我们就是信靠他啊。所以我们需要担心吗？我们是不需要担心的。有很多的困难，很多的担心是我们自己去想象出来的，后来事过境迁回头看，其实我们不必那么紧张，因为这是神在做工，是神使他成长的，神使他有果效的。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更能够轻松的来与神同工了。那因为这样的观念啊，所以我们再回去看保罗的一些书信呢，我们就发现说保罗他这种与神同工的观念，他有几个境界，他要追求几个境界，到最后就是说这是神啊，在乎神啊，我们不必啊，不必为神担心啊，只要我们尽本分啊，最后成就不成就，该成就成，不成也有神的旨意，也有神的时候，那我们就不必用太多人为的思虑，用太多人为的想法要去加增些什么。所以当我们在做工的时候，我们一面在等待神的时候，一面来寻求神的旨意，一面呢我们就去用心去感受神他旨意的显明，神在前头带领，那我们就亦步亦趋的跟着他往前走。所以努力要，尽本分要啊，我们要计划啊，我们要努力，但是我们不需要加上忧虑，我们只要信靠交托就可以。好，保罗他第一个层次啊，我们刚刚提到说他从这句话呢可以让我们学习的第一个层次，就是说我们今天要为基督而活啊，这个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四节十五节啊非常熟悉的经文，没关系，我们再读一下哈。也就是说，哦，他立志为基督活，五章十四节哈。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为我们想，一个人既替众人死，一个人就是主耶稣，他替众人死，众人就都算是死了，所以我们不必再经过第二次的死。那他既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啊，主耶稣为我们死，那我们就为他活，所以为他活。那为他活是怎么活呢？再看加拉太书二章，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我们再把保罗讲的这句话把它串起来，虽然有一点好像在接龙，那其实它有层次上，层次上的这个提升啊。我们看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刚刚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五节是保罗说我们为基督活，现在他在这个地方进一步的说我们为基督活，我们现在活着啊，不是我们自己活啊，所以不是活出自己的生命来，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基督在我里面做工啊。就像刚刚第一个啊，神在我们心里做工了，那神在我们心里做工，我们为他活，那我们做工就是靠着耶稣基督而为基督耶稣来活。所以为基督而活是靠着耶稣基督来活，那我们就要磨练那个信靠交托的这种信心。所以侍奉其实是一个过程，小弟想一想，我们真的能够做的是很少的，是的，很少的。现在要我们去跑操场三圈啊，跑不动了，虽然我们以前是赛跑选手啊，现在去跑跑不过人家了，没有什么可夸口了，所以我们能够做的事情越来越少。但是事情会成就是怎么样呢？是主耶稣在我们心里做工啊，是主耶稣在我们的手上做工啊，在我们身上来做工。哇，那这样一想的时候，我们就会轻松很多。我们很多弟兄姐妹都很为我们的福音工作啊在关心。哎呀，我们这一次的洗礼可以更多人啊，下一次的洗礼人数是不是会再增加呢？ 受信受圣灵人数啊，要可不可以再增加？好了，这种关心不可以说错了哦。但是如果我们从圣经的角度来看，有人栽种，有人浇灌，生长在乎神。所以我们为主活，是靠着主在我们心里活着，就交托出去，我们没有压力啊，反而我们会很轻松，我们就不会因为一时的得跟失，然后我们就耿耿于怀，我们也不会因为一时圣功没有突破的发展，我们就灰心，当然也不会幼稚到有一点点成就，我们就像小孩子一样，好像要飞上天，因为我们总能够平静安稳，我们总是清楚知道说，在乎神使他生长，所以只要我们为他活，我们要去体会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那这样我们的担子是轻省的，我们也能够常常看到神的荣耀。好，那我们再看第三个阶段哦，在腓立比书第一章，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一章的二十节，腓立比书一章二十节，保罗说，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来，二十一节哈，因我活着就是基督啊，我死了就有益处。从第一个阶段为基督活，基督在心里活着，然后现在活着就是基督，活着就是基督，就是说把基督活出来，把基督活出来，是我们活的吗？不是，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出来的。啊，大家来体会一下。啊，有时候是头发白了才体会出来，但希望你们不用头发白就可以体会出来。保罗他已经跟我们讲了，他追求的这个阶段就是这样的：为基督活，基督在心里活着，然后活着就是基督，就是说不管是什么样的情况，基督总是会在我们的身上来得到荣耀。得到显大，可以在我们的身上呢，来把主的荣耀给发挥出来啊，把它光照出来啊，让基督的爱呢，使更多的人都能够来领受。所以我们都是这样来思考这个侍奉的工作。那到了第四个阶段哈，我们再看罗马书十四章。第四个阶段哈，看罗马书十四章，十四章我们请看第七节。事实上第七节，第七节，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就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每次读到这句话都到很大的安慰，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啊。他刚刚提到说为基督活，基督在心里活着，活着就是基督，那死的就是基督的人，因为我们活着就是把基督显大。那现在我们就是要清楚知道说，我们是不是为主活，必要的时候我们可能要牺牲，在今天这个时代是还不到这个阶段，可是在未来进入到末世，进入到末日的时候，会有大逼迫，那可能有些人在信仰在侍奉上要付出更大的代价。啊，如果我们心里清楚，我们为基督活，基督在心里活着，活着就是基督，然后呢，不管活或死，我们都是属于基督的人。那这种体会是神在做工，神让工作有成效。那神在做工，第三个思考就是说，除了在心里动工，神使他工作有成效，还有一个，神会在工人身上做工。刚刚是说在心里动工嘛，现在呢，第三个，他会在神的工人身上先做工。所以我们要去想，我们怎么样让神先在我们心里动了工以后，也在我们的侍奉上来做工。我们要用约书亚记第五章里面的一个故事跟大家一起来思考啊，神怎么在约书亚的身上做工啊？约书亚记第五章， 约书亚记第五章啊，这个故事我们大家也蛮熟的。好，我们看一下约书亚记五章十三节。五章十三节，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举目观看，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对面站立。约书亚到他那里，问他说：“你是帮助我们，还是帮助我们敌人呢？”他回答说：“不是的，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约书亚就俯伏在地下，在地下拜，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就对约书亚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约书亚就照着行了。这段故事的记载是他们已经过约旦河，一路的从埃及出来，走过红海，走旷野路，也过了约旦河。那遥遥看过去，就是耶利哥城要展开第一场的战争。那第一场耶利哥战争得胜以后，再继续往西边的方向推进，也要把这个爱城攻下。那这个爱城是比耶利哥城小很多的，所以其实是好像是囊中取物啊，是唾手可得的啊，好像桌上拿杆一样，剁定铁杆赶快呢，那么简单的啊，没有错。如果他们可以在耶利哥城不费一兵一卒，这个城墙就倒了，那爱城可以说是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取下。那这样的话，就是从以色列地的中间就切断，啊，它是有战略的。这样横过去的时候，整个以色列地就分南跟北，所以他们以迦南人的南北就无法来联军。而约书亚他有策略的，啊，这样一横过去的时候切断，然后再从北部攻打，再往南攻打，那整个以色列地就可以被拿下，就可以分给十二支派，所以他有战略的啊。那就在要开始征战以前，这个领导者，我们现在看这个领导者，这个领导者要做工，马上面临第一场的战争。那这个领导者他有什么样的表现呢？那神怎么在他身上做工呢？我们看啊，第一个，他举目观看，他必须要尽量的收集啊敌情敌地形地物的资料，因为马上要打仗了，所以他并没有吃闲饭，他也没有去整天滑手机啊，去喝普洱茶，他就是心中警醒观看有没有敌情，他具有敌情概念。结果在看的时候呢，就有一个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这个非同小可啊，就站在对面，而且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如果他手里的是拿的是一根棒棒糖，约书亚大可不必理会啊，因为他是一个小孩子在吃棒棒糖。那现在是一个人有拔出来的刀，这个非同小可啊，这个跟战争有关系啊，那要不要问一个究竟啊？要不要查个是非呢？当然要啊。所以他就过去了，就问他：“你是帮助我们的，还是帮助我们敌人的？”那想不到这个手里有拔出来刀的人，他就回答说：“不是，我不是来帮助你们的，也不是帮助敌人的。”那这样的说法就让我们很狐疑了，就抓头发了，怎么会是这样呢？你不帮助我们的敌人，这个可以理解，那你怎么不是来帮助我们的呢？继续讲下去的时候，原来他说的更透彻，他不是不来帮助，他是要来带领。今天如果我们求神与我们同工，那是求神来帮助我们，以我们为主。现在是我们要与神同工，所以这个元帅说：“我不是来帮助你的哦，你们要听我的话哦，而且你是领导者嘛，你领导者要先听我的话哦。”所以要做工以前啊，神在他工人的身上做的第一个工是什么？他要带领以前啊，要先被带领。所以如果说主耶稣在我们身上， 我们愿意让主耶稣来在我们身上做工，那就是说我们要带领人，我们先要被带领。我们要让人顺服，我们要先顺服神。所以这个意思是说，他是来做元帅的，但是他这个以色列的军队的元帅不就是约书亚吗？约书亚所向披靡啊，他怎么不是元帅呢？是的，他是元帅，他是在地上的元帅。但是这一场的征战不是纯粹都只是肉搏，只是可见的啊，只是在这个地面上的，他其实是决定在属灵的层面。所以属灵层面有一个元帅，那才是真正的元帅，那就必须要去顺服那个元帅的带领。所以首先呢，在以色列百姓面前的这个带领者，他先要把主权交出来。所以当他俯伏在地的时候，就表示说他愿意让这个元帅在他的身上来做工，就是先学习顺服了。然后有我们看一下哈，这个当中就是有三件事情要做分辨啊。那第一个分辨就是敌人或是朋友啊，是帮助我们的还是帮助敌人的。那第二个分辨我是带领的还是被带领的。那第三个是分辨什么呢？第三个分辨说，站在神面前要服侍呢，这个地方是圣的，把圣跟俗分别，敌我分清楚，领导跟被领导也能够认识清楚，然后圣洁跟这个世俗也分清楚。那无独有偶，摩西他要来带领以色列百姓以前，也是一样，在那个焚而不毁的那一丛荆棘中啊，他看到那个火在烧，但是烧了并不会被毁掉，他觉得很稀奇，应该是一个异象。他走遍了米甸的旷野，他那一双鞋沾满了很多米甸的灰尘，所以当他进到神面前的时候，神说你把你脚上的鞋脱下，那你才能够来开始侍奉。那现在呢，约书亚也是一样。所以以色列百姓前后两代的民族的救星，民族的领导者啊，伟大的领导者，神都对他们做同样的要求。因此神做工，我们也要求主耶稣在我们身上做工。那做的工就是来带领我们，我们愿意把领导权交出去，先学习，先顺服领导，我们才能够领导人。我们先俯伏在神面前，我们才能够站在人面前。这是主神给约书亚学习的。然后呢，分别为圣，踏遍了世俗的那一双鞋，来到神面前，要把那个灰尘把它拿下，不能带着世俗的灰尘进到神面前来服侍。那这个就是要求第一个，就是要追求圣洁洁净，洁净呢才能够得到神的带领，我们也才能够跟这位圣洁的神来同工。好，所以神做工有三个概念啊，让我们来一起学习。好，那第三个学习，我们与神同工啊。那要同工，要能同行啊。同行要先同心啊。所以我们与神同工，要先与神同心。啊，我们大家都很熟了，阿摩斯书的三章第三节，那个地方是提到说，两个人若不能同心，如何能够同行？那我们就想起了，在圣经里面哈，有记载几个人与神同行，先与神同行，才能够与神同工。一个就是以诺，一个就是挪亚，当然我们也可以说亚伯拉罕。因为亚伯拉罕称为神的朋友，神看他是朋友，而且亚伯拉罕也真的够朋友，所以他也是跟神同行的。那以诺与神同行，在创世纪第五章里面我们都清楚知道， 可是在犹大书里面特别提到他是与神同工，创世纪提到他跟神同心同行，犹大书提到他跟神同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看犹大书，犹大书的十四节啊，犹大书十四节十五节，犹大书十四节十五节，以诺就是亚当的七世孙啊，他曾预言这些人说，这些就是被审判的这些罪人啊，所以他是跨时代的来讲这个预言啊，也就是说，在创世纪第五章里面，其实并没有记载以诺做了底下的这些事情。创世纪第五章里面只写着以诺呢，他与神同行三百年，他六十五岁以后生儿养女啊，然后他与神同行三百年。所以这个幼师班的老师他讲这个以诺与神同行的故事讲得非常的浪漫。他说我那个阿诺哦，天天都跟神一起去散步哦，到那个棒球场公园去散步，日落黄昏都去散步，每天都散步，散步了三百年哦，哎，到第三百年的时候就跟神，这个阿诺跟神一直走，散步散步散步，走了很远了哦，天色已晚，然后神就说，阿诺啊，你跟我一起走了三百年，今天走了这么远了，你看我们家不就在前面吗？干脆你今天晚上就住下来，你就不要回去了，你就已经跟我走了三百年了，你就住下来吧。所以阿诺呢就跟神住下来了啊，就在神那个地方啊。小弟听到那个幼稚班的老师啊，很有创意的讲这个故事啊，也是贴近小孩能够理解的。那如果我们这么讲真的是很浪漫啊，哦，故事很好。那现在这个地方补充让我们知道说，他与神同行的内容其实是借着神给他的启示呢，他说了预言。他说了预言是什么呢？就是说以当时候后来在挪亚的时代啊，洪水毁灭那个时代啊，所以他曾经讲了这个预言，真的到马土撒拉他那个时候啊，就生的时候呢，这个大水就降下来了啊，就毁灭这个地了。那当时候那个预言也讲到说，这个就是对末后的日子也是在讲一个预言。所以先知讲预言，以诺他也是一个先知讲预言呢，他的应验有些时候他有多次应验，会有多次应验啊。先旧约的先知他预言的应验也会有多次应验，也就是说在他当时候不久呢可能会应验一次，那叫历史性的应验，在后来比较长的时间可能还会有落点几次，这个叫做多次应验。可是现在这个预言呢，不但是多次，而且它有多层次。地面上的应验呢，在挪亚时代，然后属灵的在末后终末的应验呢，在末日要应验。哦，那这个让我们看到哇，他与神同心同行，然后他也是与神同工，所以他与神同工是要先与神同行的。在那个世代里头呢，人心所想的都是恶，跟挪亚时代是一样的。那在今天呢，我们这个世代其实也是一样啊。现在这个诈骗集团呢很厉害啊，最近呢，我们不是有一个我们嘉义教会的弟兄啊就出了名吗？全世界啊，真耶稣教会的信徒都知道他到处在借钱啊啊，所以现在他跟人家加赖哦，有一些还考虑一下说要不要加他的赖啊，会不会哪一天呢，啊，又接到说我现在应急啊，要不要寄三万块给我。现在的人心想的整都是恶，怎么样把别人口袋里的钱变到我这个口袋来，那凭本事啊，这个合法取得当然没有意见，可是很多诈骗啊，所以我们要特别小心。以往我们这总会啊常常在发文，两年三年啊就在某个地方就会有诈骗的事情发生，而且是在教会里面的信徒的啊，通常是怎么样？高获利，不要做白日梦，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只有白吃的人。 不要想说我、哦、这个投多少你就可以多得到多少，不要应了圣经说的，想要快速发财的不免受害。不要管教一次还不行，不要管教一次还不行，还第二次还继续笨下去。这个世界哦，这个诈骗集团比魔鬼还厉害。魔鬼碰壁了，我们骗不了我们的钱了，但是诈骗集团会骗我们的钱。啊，就是有些人就是给魔鬼利用啊，所以要小心哦，要小心哦，随时可能发生哦，要小心啊，你们的荷包要看紧一点啊。那些钱如果全部奉献给主耶稣啊，哦，那个太好了，将来去天堂，钱也在天堂，啊，人生最大的遗憾就是人在天堂，钱在银行，你拿不到。所以哈、哦，能够离世以前，我们总会以前要推动一个哈、哦，生前例行十分之一奉献，啊、哦，那离世以前呢，遗产奉献十分之一，啊、哦，如果有感动的，各位有感动的，可以跟我们财务联系。我们要盖会堂，要分设教会，需要很多钱。平常奉献十分之一，离世以前哦，遗产再奉献十分之一，那这样教会更有力量，可以做很多的事哈、哦。哎，不要给把诈骗集团给骗了，等一下会说你笨，哦，那你奉献给教会给主耶稣哦，天上还记一笔啊，哎，至少将来人在天堂，钱也在天堂，啊、哦。好了，现在讲，你看看。人的心啊，想的都是恶。但那个时代能够与神同行，更难能可贵。所以感谢主啊，我们真耶稣教会信徒，我们今天就是与神同行，与神同工。我们不是跟那些恶人为伍。哇，太好了，这真的是非常有尊贵的工作。啊，那我们这一节这一点要来跟大家一起勉励，就是说，那这样要同心的话，当然就是同基督的心了、啊。哦，我们的教务许执事哈，最近也一直在讲这个词，啊，这个词就是语出腓立比书第二章，我们再看一下。虽然我们很熟的，我们还是要提醒一下了。腓立比书第二章，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啊，第五节，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那么底下就在解释耶稣的心是什么样的心。就说主耶稣他本来就是神，天上的神嘛，所以他具有神的形象，有神的荣耀啊。但是呢，他降世为人，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所以神而人，神在肉身显现，就是道啊，神是道，道成了一个肉身来到这个世界，成为人子，但他同时有神性，所以也称为神子。那主耶稣他降世来到这个世界，他就放下了，他放下很多。所以基督的心是什么？他舍弃了很多，舍弃他本来有的。如果他本来没有的，他得不到，他也拿不到，那就放掉。他不是放掉，那是莫可奈何。但是他原来有，所以在侍奉上一个非常宝贵珍贵的是什么呢？本来我们有，可是我们为了耶稣基督，我们把它放下。啊，主耶稣就给我们做这个榜样啊，哦，所以他虚己，把自己倒空，成为奴仆的形象，还取了人的样式。所以神哦，应该是很满意我们人这个模样。尤其主耶稣可能比较喜欢黄种人，不然怎么他造了黄种人这么多？哦，小弟现在讲这个是幽默的表达哈、哦，不是在讲严谨的神学哈、哦。那我不是要传异端哈、哦，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们照这个话来讲，成为人的样式，神在肉身显现的时候，他是取我们人的样式哦，他不是变成一只狮子哦，他不是变成很可爱的孔雀哦。他不是变成非常柔顺的猫咪哦，没有，他成为我们人的样式。所以我们这个人的样式是很有尊贵的，因为本来人就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 所以当我们的神在肉身要显现的时候，他就是以我们的模样出现。那在圣经里面也是一样啊，神用使者的身份出现的时候，也是取了人的样式。所以你不要对自己的模样不满意，为什么不变成孔雀啊？为什么不变成可爱的小狗狗啊？啊，猫咪啊？那个不是神最喜欢的。所以你也不要纠结说为什么我的皮肤不是白的。耶稣应该会很喜欢东方人，喜欢黄种人，不然他怎么造了这么多黄种人？啊，我们刚刚好啊，不会考的代教也可以，也不会考的不熟。好，那现在拉回来。那主耶稣基督的心就是说，他放掉、放下、屈身，把身段放下，然后就一直谦卑跟顺服。啊，所以如果说我们要与神同工的时候，我们先来学习这个榜样，那就是讲到最后就是谦卑跟顺服。那这个都是一直是神对他的工人所要求的。我们大家一起来想，主耶稣的心就是柔和谦卑啊，主耶稣的心就是担待一切啊。这个部分我们明天再讲详细一点，让我们大家能够去体会啊。所以要跟基督同心，就是以基督的想法、他的做法、他从天而降的这种做法呢是一致的，把自己降到最卑，那么高来到这么低，非常尊贵，却在马槽，充满了尊荣，却是在牧匠的家庭。他绝对有权柄、有权利可以去选择王公贵族的家降生，但是他没有。他为我们采取的就是最卑贱的条件、最低的姿态、最柔软的身段。所以我们有时候想一想会很感动啊。所以我们也不必在乎我们的眼睛太小，也不必在乎我们的嘴巴太大，不要太在乎我们的面貌不够漂亮啊。如果照圣经说的，主耶稣如果今天出现在我们面前，以他当时候的面容，圣经说啊，没有让人羡慕的。我虽然很丑啊，但是很多人羡慕我这个白头发，因为现在虽然不到65岁，我现在搭火车啊都有很多年轻人让座。我还在想说，我都还没有那么老，有人说阿伯啊，这位让你坐，现在坐得很自在啊。所以很多人羡慕我的白头发啊。可是主耶稣没有一个让人可以羡慕的东西地方啊。为什么要这样？因为他要让我们看到他的时候不会觉得不好意思。很深的道理，主耶稣出现在这个世界的面前，在世人的面前，他没有任何的优越的地方，而不是说他够不到，是他本来有，但是他都放掉啊，这才是真正的伟大啊！大家来体会一下。好，那因为我们准备的不少啊，那我想说我们再看一下好了，再讲一点，我们再来祷告。我们与神同行啊，那就是说我们与神同工，就是让神来使用我们，我们就成为神使用的器皿，神重用的工人啊。那提摩太后书2章20节我们很熟的，就说什么样的人神是要重用他的。哦，我们再看一下，既然我们要与神同工，我们是让神来使用我们，那我们先自己应该要有一些努力跟灵修。2章20节，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好，那么他底下讲啊，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具体来讲，22节，逃避少年的私欲，积极的追求 跟那些倾心祷告主的人一起来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好，大户人家他准备很多的器皿，但是当他在实际使用的时候，他会挑那个干净的，当他要用的时候，他会找干净的，因为这个是合用的，他不是去找贵重的、很有价值的、质地很好的、价钱很高的。当然如果同时是用金子做的，它又有很干净很洁净，那主人特别会喜欢了、但很多时候我们总会觉得说，我们的恩赐没有领受那么多，我们好像是那个木器，好像是瓦器。好了，没有关系，因为是主耶稣做的嘛。那是不是我们也就在你是我们是瓦器是木器也好，我们就把它预备都成为一个洁净的状态，随时都保持成为一个洁净的状态，那主人随时要用的时候就可以用得上。所以他的条件不是说在乎你是贵重还是卑贱，真正的可以用的就是合乎主人的心意，那就是洁净的。那洁净就有很多方面啊，属灵的品德啊，啊，一般的灵修啊，还有对这个男女之间的清洁啊，钱财上的洁净啊，哦，跟这个世俗是远离的啊，跟世俗的污秽是远离的啊，并且是要脱离那个卑贱啊。哦，现在很多人哦，把卑贱哦，把低贱啊，当成是，就说了那个电视节目啦，电视节目哦，越黄的才会越红呢。你看那个最红的主持人就是最黄的，现在不黄不红了、为什么？低级当趣味。好了，那如果用这个来讲，我们基督徒也要脱离那些卑贱的事，所以要越来越温柔、高尚、文雅，显出基督徒的这种形象来。所以说实在，我们基督徒说话应该也是要轻声，我们不要口出秽言，也不要把低级当趣味。那这样的话，我们的嘴巴才能够为主耶稣所用。啊，所以我们站在讲台上的也特别要留意啊。如果我们在台上是满嘴的仁义道德，但是在台下不是这个样子的话呢，那主耶稣要用我们，他就会考虑一下，他会用那个更加合用的器皿。使徒时代的使徒被神重重的来使用。现在我们常常要问一个问题，我们今天要承袭使徒时代的教会，在这个使命在属灵的系统上，我们是跟他连结的啊，所以所有的工人都要想一个问题，我们怎么样让神来使用，就如同当初使徒时代神重重的使用那些使徒。好，那有个感动啊，我们再讲最后一点，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四章啊，小弟跟大家再分享一个观念啊，我们再来祷告哈。哥林多前书第四章，我们与神同工啊，既然是神的工人、神的仆人，对工人的要求就是忠心啊。但是这个地方他对忠心有特别的解释。哥林多前书四章第一节，哥林多前书四章第一节哈，这保罗说的。保罗他被这个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哈，有很多的批评论断。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执事就是仆人呐、也就是说，保罗他认为哈，哥林多教会的信徒或是有一些假师父哈，传异端的假师父，对保罗使徒的职分有很多的质疑跟批评。啊，那保罗他说了，其实我们认为说，别人把我们当成什么样的身份呢？是正合我意，是我们认为最尊贵的基督的仆人。哦，我们更愿意别人把我们当成是基督的仆人，我们觉得这是最尊贵的。 然后也是神奥秘室的管家，就是传福音的使徒啦。啊，奥秘室就是有关于救赎福音的奥秘嘛，基督的奥秘啊。第二节，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啊，这个我们都理解啊。对管家的要求是要忠心。那当我们读到第三节的时候，有一点点接不上，因为他上头是讲忠心啊，那第三节就讲论断。哎，那难不成保罗的观念里面是说，被论断的时候，我们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去面对？这可以作为一个神忠心的仆人的一个考验。我当然要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哦。哦，因为突然间就转折嘛，那上下文都文脉，我们一定要把握嘛。你不把握的话，那都叫背起来了。哦，你要把它抓住嘛。所以他所说的忠心，就是说，当神的仆人被论断的时候，他用什么态度来面对？神的仆人的工作不是一帆风顺的，不常都是风和日丽的，很多时候是晦暗不明的，甚至呢，晴天霹雳啊，就来了一场的这个西北雨，有时候是这样的哦，突然间就淋到哦，啊，所以当一个神的仆人被论断的时候，他应该有的正确的态度是什么？他怎么去应对？也就是说，他的工作受到很大困难了，他的名誉被考验的时候，他怎么面对？哦，那保罗的观念是说，我被你们哥林多教会的信徒论断，或者是哥林多教会以外的人来论断。哎呦，这么好的人，还有这么多人在论断啊！保罗不是很好吗？但是怎么这么多人在论断？在教会里头，有时候是这样哦。越好的人啊，有越多人在论断他。有时候的情形是这样，当然不完全都是这样的。哇，那很冤枉啊！他做了很多事情，受个劳工啊，我嫌个劳碌啊，是不是常常会这样啊？啊，但教会里面总是有软弱啊，所以我们信徒要想，我们的信仰的路呢，有些时候我们会看到很多教会的很美好的一面，但是因为这个教会是弟兄姐妹组成的，这当中都是主耶稣的门徒，那门徒也是有软弱的啊，门徒也有说话比较粗暴的啊，门徒也有啊做事比较血气的，那我们必须要去理解的，就说世上没有一个完美的组织，所以我们在想说这个教会怎么这样，这个教会怎么样，我们要想这个世界没有一个完美的组织，那只要是人的组织，只要这个组织里面有人，它一定会有一些现象会出来，就是有人的软弱的现象会出来，所以我们自己要先打预防针啊。那现在工人也是一样啊，工人难免会被论断啊，不管论断的是否是客观哦，所以他现在不是只有哥林多教会，还有别人。然后保罗他说，我都以为极小的事，他以为极小的事不是说我视而不见，我听而不闻，我不理会，反正我自己做好就好了，反正我以自己的观念去做就好了，不管别人讲话。这听起来好像有道理哦，但是保罗他不是这样哦，他说以为极小的事的意思是说，我的心不会被牵绊，我不会因为这受很大的影响我就灰心馁事，而且我不会把它当真。不会把它当真的意思是说，人的论断都还是会有偏颇之处，所以他说连我自己都不论断自己，因为自己用自己的标准来论断自己，常常都会觉得感觉良好。所以保罗他说，我自己论断自己其实也不够客观哦。那底下想讲哦，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很重点在这里，他的重点是说我有反省。所以仆人忠心哦，就是说当他面对人家对他有意见的时候呢，他退下来检讨，他懂得退下来检讨。如果别人是血气，但是他并不血气，你抓我的把柄我偏偏不理会你，不是，他还是心平气和来想，我是不是有值得改变的地方，所以他才说连我自己都不论断自己，我要先反省啊， 可能我有可责之处也说不定，可能还有一些需要改进的地方也说不定。哦，然后他就谈了，其实有四种论断。他面对更多教会的信徒，还有其他地方的人，还有他自己。然后他说，哦，最终的判断是天上的神，主耶稣的论断，他的判断才是最终最正确最完整的。啊，所以他就想说，我要对那一个在上判断我的那个主，我来负责任。所以忠心不是对人忠心，是对神忠心，是要以神的标准来要求自己。那他对于别人给他的批评呢，他会检讨。哇，那非常伟大的精神啊，他不是置之不理，不是一副傲慢。好，如果这是一种忠心的做法，我们大家来思考一下，连这样都可以成为忠心的表现。谁人没有被论断过？但是一个经得起考验的人，不是他被在赞美的时候，我们常常时候被赞美，很多光环，当然那是另类的考验。但真正的一个考验呢，就是当这件事情面临到我们的时候，那是否我们跟主的关系，我们还是对他忠心的，还是因为人我们就放弃了，灰心了？那这个地方我们再看一下哈，最后再讲一个故事哈，《约书亚记》第七章。那为什么要看这一段？《约书亚记》第七章啊，这个就是刚刚我们有提到嘛，约书亚带领百姓攻打耶利哥城。那这个耶利哥城啊，他们只是前面六天啊，一天绕一圈，最后第七天绕七圈，总共绕十三圈。然后那个耶利哥城坚固的耶利哥城就倒了，大声齐喊，他就倒了。所以还未动一兵一卒啊，这个城墙就倒了。其实这是神的作为嘛，哦。可是等到他们去攻打爱城的时候呢，结果失败。所以现在如果说我们常常用约书亚记来谈一个属灵的领袖该有的表现，这是非常贴切的一卷书啊。所以我们教会的带领者，我们可以常常去读一下这个约书亚记。那现在要谈的是什么？约书亚他第一次失败，他从来没有失败啊，在攻打爱城以前啊，他从来没有失败啊。但是伟大的领导者是不是他从来没有打败仗才伟大？小弟觉得最伟大的工人不是在他所向披靡，因为那都是神的工作啊，是神使他得胜的啊，他在做神的工作啊，神跟他一起在带领，他跟神同工嘛，所以神就使这个一切都有成效嘛。他最伟大的领导者是当他失败的时候他怎么去面对，好像刚刚保罗他被批评的时候他怎么去面对，风和日丽，很自然，春风拂面，满面春风，也没有什么可歌颂的地方。但是当一个带领者他面对失败的时候，他怎么样去把他失败处理得很好，那才是伟大。好了，如果说这一次爱城的事件啊，他没有办法去面对这个失败，把它调整回来，那以后的仗怎么打？现在才打第二仗，才刚开始啊，进到这个迦南地打了第二场的仗，往后还有很多很多的硬仗要打。如果这个事情没有处理好，他怎么样在仇敌的面前站立得住？好了，当然我们知道了，亚干呢、啊？亚干犯罪啊，是亚干的错啊。那跟约书亚有什么关系？约书亚怎么处理啊？我们来看一下《约书亚记》第七章，我们简单来看哈，他的处理方式。好，从第六节来看，啊，第六节啊，约书亚他撕裂衣服，他和以色列的长老把灰撒在头上， 在耶和华的约柜前俯伏在地，直到晚上。是亚干的错，约书亚他可以确定他自己不是他的错了，但是身为一个带领者，他要盖棺承受，因为他是带领者，带领者要负全部的责任。我们的负责人叫做教牧负责人、宣道负责人，我们选这些人是来负责的，听清楚啊！我们大家举手通过是让他们来负责任的。所以不管是哪一股的负责人，如果教会有了类似亚干的事件，所有的负责人都要负责，当然包括传道在内。那最可怜的是什么？区负责要负责全区啊，还有呢，总负责啊，所以王明昌传道要负全责啊。那如果要再讲的话，还有一个人比他更可怜呢、啊，啊，头发都已经白尽了，还讲什么呢？那就是我。遇到这个事情，哀今勿喜。领导者，所有的领导者，包括约书亚跟所有的长老，俯伏在地。为什么要用灰洒头呢？哀伤，哀伤就是说，我们也有责任啊。我们带领者不是袖手旁观啊，虽然我们反省起来错不在我，但是是我们弟兄中的某人吧。那当时候还不知道，当时候还不知道他要盖棺先承受下来，所以他先为这个事情哀伤，而且这个哀伤是有认罪悔改的，有认罪求神饶恕赦免的意思在里头。所以我们看约书亚他的伟大，不是他每一场胜仗打得风光风风光光光，而是在爱城不该败的时候他败了以后，他采取的正确的态度。那从这个地方开始，就让整个以色列百姓感觉到我们都是一体的。好了，我们嘉义教会其实某些形态很像哥林多教会，就是说我们的人数、信徒数、我们的宗教教育、我们以往属灵的资源、我们领受的属灵的恩赐，真的放眼今天真耶稣教会，很少有一个教会像嘉义教会这么样的辉煌。当然这个荣耀都归给神哦。那我们从以前的一段时间开始，我们都会发觉好像教会有很多的工作我们推动的不是那么顺利，所以小弟想要以这个故事来看所有我们的带领者、负责人、长老、执事、传道人，包括小弟也在内，谁叫我要负全球的责任，也不是我愿意，职责托付我们就要面对。所以我们大家一起来想一想啊，这几天小弟也是请大家都多多的祷告啊，求主耶稣给我们有属灵的眼光跟智慧来看清楚问题所在在哪里。所以每个人都要把它当成是自己的问题，每个人都要去承担，不一定是追究责任的时刻。我们继续看下去哈，当他们在神面前哀求的时候，那他们着眼的是什么呢？好，一直读下去哦，说神啊，你为什么让我们打败仗呢？把我们这个交在这个敌人手上呢？我们灭亡啊，你不让我灭亡啊，那到最后是怎么样啊？第九节，那时你为你的大名要怎么行呢？这些人着眼的不是自己的德跟失，不是他自己的名誉啊，他们不在乎自己的名誉的，他在乎的是神的荣耀。好，所以约书亚跟这些所有的长老认罪悔改，哀今勿喜，用着一种哀伤的心情来看待。那他们找不到方法，他们还不知道真正的情况，所以只好来到神面前俯伏在地。 而且他们的诉求是要让神的荣耀，让神得荣耀，让神的名不要被亵渎。我们个人没有关系，但是神的名不要被亵渎。所以如果我们今天，我们嘉义教会的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在推动圣工的时候，我们都着眼于神的名不要被毁谤，神的名要被荣耀。从这个观点来看的时候，其实有很多答案就会出来，有很多我们要做的事情，我们就知道怎么做才是正确的。那因为经过这样的事件，所以第十节以后神就开口了。当他这个情况 完全晦暗不明，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他先把这个责任承担起来。那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他就俯伏在神面前先哀伤，而且要着眼于神的名字，要 让神得荣耀。所以他这个正确，他这个方向是正确的，他的诉求是正确的，他不是在讲个人，他没有在 求个人的得跟失，个人的毁誉，没有。所以他都已经把他放掉了啊，这个就是我们需要操练的地方。所以如果有一些争论啊，可能很多时候都还是在为个人啊，假如我们能够放下着眼于说，神啊，那你的大名要怎样行呢？我们应该有很多的会有很多的共同的看法跟同心。那第十节以后，神就直接告诉他们了，问题出在哪里哦，所以等一下就是要一个支派一个支派来抽签。那从犹大支派呢，抽出了谢拉的宗族，然后一直抽到了这个亚干。所以这个亚干哦，后来被石头打死是罪有应得。为什么？因为神在显出他的作为。为什么第一签就抽出是他这个支派呢？那就是给他一个机会啊，从支派到宗族到家族，那还要抽几个签呢？他为什么不能够及时的醒悟来认罪悔改呢？那这个也是让我们知道说，一个人他会影响整体，因为他连累了，他一个人连累了36条性命，他连累了让神的名受亵渎，那就是一体感。所以我们一直在讲一体感，我们一定要有，不管我们将来走的路线是什么，我们那个一体感不要消失掉啊，一定要再回到这个原点来看啊。很多个人的东西我们暂时把它放下，主耶稣一定会带领。但是呢，面对这个问题啊，要检讨原因在哪里。那后来是神告诉他们，有不洁净的事情，每个人都要在自洁，而且要把那个当灭的物除掉。所以哈，一方面也是在告诉我们，我们要分设教会也好，还是分设一个聚会点也好，我们希望有一个力量的扩展也好，还是说我们要在这个地方有翻新的机会。当然主耶稣会带领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都会透过会议一步一步的来走。那现在这一点就我们再看一下哈，12节，以色列人在仇敌面前站立不住，他们在仇敌面前转背逃跑，啊，是因成了被咒诅的。你们若不把当灭的物从你们中间除掉，我就不再与你们同在。所以你起来要叫百姓自洁，对他们说，你们要自洁，预备明天，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么说：以色列啊，你们中间有当灭的物，你们若不除掉，那在仇敌面前必站立的不住。所以如果不把污秽的东西除掉，神不同在，并且下一次在打仗，他们还是没有办法得胜，还是没有办法在仇敌面前站立得住。所以哈，我们要想日后我们的工作能够推动得好，我们就来思想这几句话。因为有人把应该要除掉的东西放在家里，那神就特别透过这样的一个事件，也是让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大家来想一想，我们的家要成为神赐福的地方，所以在家里我们不要容许有不当的东西，不好的东西跟我们信仰原则是不符的。 家要先干净，每个人的家都经营得好，都干净，那每个家庭才组成我们加一教会。那主耶稣就在这个当中跟我们同在。那当我们能够这么做的时候，我们出去打仗啊，我们在家居生活，神跟我们同在；出去打仗，神跟我们一起出去打仗。所以我们推动的工作可以攻无不克，只要主跟我们一起征战，我们一定可以站立得住啊。所以最后我们就用约书亚的故事啊，来我们大家一起来思考，所有的人都要面对这个事情，都大家都来想一想啊，我这个当中我是否可以做得更好。有一些事情如果我们觉得没有做得更好，那我们从这个地方得到经验，下一次要把它做得更好。如果这个方式不是最好，是不是还有更好的方式啊？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当然我们不会说一次犯错主耶稣就撇弃我们，可是主耶稣他一定希望我们经过一次以后又长一次，那我们大家越来越好。在整个过程当中，侍奉的过程当中，我们都是一直表现出与神同工的，那有什么事情不能成呢？大家一起来想，小弟也会想，因为我要负全球的责任，所以我没有把自己放在外头，而且这是我的母亲，我生在这里，是这个教会把我养长大的，是这个教会教育我，让我认识神，让我领受救恩，我怎么会不爱这个教会呢？我一定爱我的母会。我的母亲已经90多岁，我说我属灵的母亲90多岁老了，但我从来没有藐视她，因为她就是我永远的母亲。所以我们大家一起来爱教会，爱加一教会。约书亚的故事提供我们大家再思想一下，我们必定能够重新得力，因为主耶稣真的爱我们加一教会，他给我们全球安立了多少的长子传道人，都是跟我们加一教会有关系的。所以这样的一个教会，魔鬼特别要攻击，魔鬼特别要攻击啊，那我们就要有危机感。所以在任何一个环节当中，不管我们做什么事，我们的决议，我们说话，我们不要留地步给魔鬼啊，我们不要一直没有去想到主耶稣的意思，没有想到说有一个属灵的征战，不要是想说只是我们跟弟兄姐妹之间的较量啊，观念的折冲。魔鬼在看呢，我们在演一出戏啊，魔鬼在看呢，啊，我们不要给他留地步，哦，这样我们才能够站立得住啊。主耶稣帮助我们大家，我们过去为真耶稣教会，我们加一教会付出了一切，主耶稣一定会纪念，啊，但是我们不能够自满自足，我们继续的，啊，爱加一教会，或是更爱加一教会，我们没有一个选项说我不爱加一教会，只能够爱他或是更爱他。我们一起唱诗。424首。
暂时未可以进去去站一下，家在远方，就在那光景啊，今日受差遣，做事却先成果，我乐意工作为我美好新鲜，我要传扬
幸好我们的主不会用胜败来论英雄，他要我们参与与他同工的过程，这个过程虽然有坎坷，却是让我们成长的最好的机会，所以希望我们经过一些事情，我们都能够增长属灵的智慧，而且也能够让我们更看清楚主里一家的可贵，因为我们的力量呢，是要集中，要善用这个属灵的资源。那我们不管做什么，每个弟兄姐妹都是得到很大的造就。所以不必去讲对方怎么样。现在跪下来的时间，先想我自己，先想我自己，我自己过去到现在，我是不是还有需要改进的地方？我可不可以用更符合神旨意、主耶稣更高兴的方法来说话跟做事？那假如我们真心实意的这么做，主耶稣会感动，因为圣灵会替我们祷告，他用不断的叹息，如果我们有缺陷，他会为我们用叹息来代祷，而且是符合神旨意的为我们代求，所以我们与神同工，我们大家一起来体会，我们真的是跟他一起同工的，来造就我们属灵的生命。好，大家一起跪下，同心祷告。